好，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主题经文呢，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好，为大家读一下。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无可推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今天能够赐福于我们啊，能够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相聚。我希望主啊，你能够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圣经它是绝对正确的，它是精纯的，它是无误的。我希望主你能给大家信心去能够认识你，也让大家知道福音是重要的，福音是对每个人来说是我们必须的生活的必需品啊！感谢主，以上所有的话语，我今天所有的希望主能够赐予我智慧，还有没说的请交在圣灵的手里。以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啊，今天这个主题经文呢，弟兄姊妹呢大概可以猜到啊，我看这个 PPT 你就知道了啊。我要讲的围绕的主题呢就是天主的创造啊。我今天要讲的呢主要就是三个点。第一呢就是创造的这个大能。第二点呢就是人无可推诿的责任。第三个点呢就是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创造。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第一个点啊，就是创造的大能。我们来看这个主题经文啊，前半部分，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相信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个让我一瞬间呢能够想到这句话，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太初天主创造天地。这个是一个肯定句式啊，这个陈述了创造这一事实。那宇宙世界的产生呢，它一定不是随机的、无序的，没有智慧参与就能够形成的。但是呢，有部分的基督徒宣称啊，创世纪呢，它只是一个象征，一种类比，啊，他们宣称创世纪的内容呢，其实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它的含义啊，这个能鼓励我们就行了。但是事实上呢，那离开了创世纪的内容，那有什么意义可以谈？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些杂言杂语给影响到了。那还有更多的非信徒呢会站起来了，那个这个时候这个数目就特别庞大了啊，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发豪言壮语啊，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那一切的存在呢都是毫无意义可寻的。那脱离了社会的习俗和法律的约束，人和动物呢并没有区别。哇，这个听好疯狂啊，这个话是吧？这也印证了彼得后书的三章三节。第一，应当知道到了末世必有顺从情欲喜好讥诮的人出来。圣经呢在2000年前已经预言到了末世必有顺从情欲喜好讥诮的人出来。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目的就是为了要否定创世纪，推翻这个有神论，推翻创造论，顺从着自己的情欲，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我想要悖逆审判，什么审判我不知道啊，建立一个没有神的国度，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信仰。那么圣经呢在罗马书3:10-12上说，就如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都是舍弃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难去抵挡这些诱惑啊，就是财啊、色啊，就是名利啊，这些个人荣誉。我们的本性呢，其实就是不想要有任何东西能够束缚我，对吧？我呢更愿意啊，我顺从着我的自己的情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更愿意，哎呀，所有的事情啊，所有的人都围绕着我，人人都崇拜我，哎呀，我超级喜欢。我在这个高中教课，哎呀，学生过来，老师，啊，老师，这个怎么样啊？这个对不对？哇，我说对，没错，照着你去行吧。我那个时候那个荣耀感，特别满足啊！你感觉就是谁不想？我说谁都想，我也很想。这种荣耀感是生活中很少有的，那一针就给你打到，哇，一下子满血复活啊！但是呢，当我听到我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的时候，我有一个创造主。 啊，并且我要因着我自己的罪而受审判。哦，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敢接受了，这是什么话？我是我妈生的，我是我奶奶生的，啊，我的祖先啊，跟这个你说的没关系，你疯了，你傻了啊。那么在面对我传福音给别人，那听到的人呢，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呢，就是凭着信心相信并接受福音。明白创造的大能，并且荣耀他，接受创造天地的主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虚己有了奴仆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埋葬，3天后复活这个事实，接受他，那这是一条路。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反抗悖逆，告诉自己和身边的人啊，这个世界没有神，那个反基督和基督创下来的所有的道德准则。顺从着情欲，告诉自己和身边的人，人不是受造之物。那别听那些信主的说啊，他们都魔障了，他们傻了啊。那怎么说呢？人是什么？人是动物啊，在他们看来，不需要向任何神负责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正如罗马书1:32说的，他们虽然知道天主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编织出一个完全脱离神、没有神的世界。但是很可惜，要完全的背离主，这个难度有点高，因为罗马书1:19，天主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天主显明于他们了，所以人无可推诿。天主可能在你生命中不止一次的告诉过你：“我在，我在这儿，是我，是我。”我不知道你们声音有没有，反正我有，啊。所以成为一个完全悖逆的敌基督呢，要做的就是教育，因为不相信神这个概念，只能通过教育一次又一次的洗脑，让我们的心里面刚硬。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从小的教育啊，在我看来呢，已经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了，而是一种呐喊口号，啊，我们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啊，我们是高级动物，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等等响亮的口号。那在我说完之后呢，我带大家回顾一下啊，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叫做相信科学教，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啊，有一篇文章我为大家读一下。啊，这是一段他们的创世纪，我们的雨啊，这里一定要用那种主持人浑厚的嗓音啊，然后加上那种空洞的音乐，叮，好，我们的宇宙在150亿年前一次大爆炸产生，我们称之为大爆炸，太空膨胀，宇宙中形成了数十亿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都有数十亿颗星星，黑洞出现了。我们银河内有一个大漩涡，漩涡中太阳、银河和地球在50亿年前诞生了。好了，那就读到这儿了，读不下去了啊。这个呢，是摘抄自《生命的起源》这一段话呢，是现今最流行的能够解释宇宙的由来的大爆炸理论。那今天的大爆炸理论呢，它已经是在依赖于条目不断增加的假设，那这些假设呢，是我们从来没有实际观测到的东西。其实呢，最典型的有膨胀、暴胀，有这个暗物质，有这个暗能量。啊，这个名词一出来，是不是显得特别高大上？哇，听不懂，听不懂，好厉害的样子啊！是不是觉得门槛特别的高？那这里我想插一句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你无论是什么宗教，它的目的就是要你不去想，放空。哇！我一听，哇！宇宙，哇！创造，嘣！爆炸啊！跟我没关系了，我明天要花呗是吧？还有一种是，哎，让你去想别的，哇！想这个宇宙的创造，越想越空，大脑一片空白 ，OK 了。这就是现在的宗教的一个共同点。你不管是佛教也好，还是什么拜萨满教，都是要我们不去思考问题，不去思考天主的事情。那回到刚刚的文章，其中最典型的有暴胀、暗物质、暗能量。那没有这些假设体的支撑呢，天文学家所观察到的和实际的大爆炸理论呢，这个预测之间呢会有巨大的冲突。 无法作证，就是天文学家观测到的宇宙和大爆炸的理论呢，其实是有冲突的，没有办法作证。我们都知道爆炸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是无序和混乱，而不是秩序和规律。我们看到这篇经文，创世纪一章十六节，于是天主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天主将这光摆列在天上，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天主看着是好的，有早有晚，是第四日。我能从圣经里面看到啊，这个天主呢，这个大能啊，和实际的事实呢是相符的，有规律，有秩序。我们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刚刚好，我们与月亮之间的距离刚刚好。好，你可以这么说啊，那就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嘛，它就有机会，只要时间够长，它就有机会诞生，对不对 ？OK， 一个小概率的事情，我可以接受。那你如果是嘣嘣嘣嘣嘣十几个、二十个、一百万个不可能的小概率组合在一起，然后把这些创造的荣耀归给了大爆炸的一蹴而就，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而这一理论的基础呢，是建立在科学家的猜想和假设，是创造还是爆炸，是非曲直，你们自己判定，我不言而喻了。我们从小都会被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长大后你要做什么？有80%的小孩都会回答：我长大以后做科学家，是不是？我们对待科学家的这个感觉啊，就像中世纪的这个天主教的信徒对待教皇一样迷信。我们现在眼里的科学家，他不是那个品德高尚的啊，君子，谦谦君子啊，也不是那个谦卑好学、追求实事的科学家了，更不是那个啊完全没有主观判断、完全客观、绝对客观的机器人。他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是罪人啊，聪明的罪人，可以这么说。举个例子啊，亚伯拉罕·沃纳，1749年到1817年的生人，啊，这个是德国广受欢迎的矿物学教授。他认为大部分地壳是全球海洋大约在100万年慢慢消退的过程当中，通过化学和物理的作用沉积形成。那这是一个简洁的理论啊，但是沃纳他没有考虑到岩石中的化石的问题，就等于说，如果这个岩层里面有恐龙，又有现在的鱼类，又有现在的贝类，他解释不了，他忽略了化石沉积岩形成的年代和形成的速度。可以从客观的角度证明，这个并不是缓慢消退。但是19世纪啊，有很多伟大的地质学家都是沃纳的学生，都受着沃纳观点的影响。那么我想问一下，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把尺子，是我们了解天主伟大创造的工具，是对客观事实检验事物的解释。而现在的前沿科学，比如被大众所特别接受啊的进化论，那更多充斥的都是什么？自圆其说嘛，承接前人的传统，在原有的假设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假设，并且彼此影响。正如马太福音15章14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瞎子，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必要掉到坑里。那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科学家们他们要建立的自己的宗教，他们建立的宗教呢，必须要符合唯物论，承认天主不存在。那这些奇葩的教条和解释框架将天主拒之门外。而我们能认可科学家，我能认可一个科学家叫艾萨克·牛顿，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他就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当他被人高举夸奖的时候呢，他说：如果我看得比别人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么我相信他说的这个就是耶和华。牛顿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巨人，就是我们创造天地的天主。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不容小觑的，就是我们在坚信 并且荣耀创造的同时，那不少基督徒呢会相信一个东西叫做神导进化论，他们坚信天主用进化的方式创造了生命。这个思想理论呢会让圣经被迫屈居于世俗思想之下。那么我们在诗篇119篇的89节可以看到，主啊，你的言语坚立在天，直到永远。那么我们也在箴言第30章第5节，天主一切的言语是精纯的，凡倚靠天主的，天主必护卫他如盾牌。凭着信心，我们清楚圣经是天主的话语，精准无误，不需要屈居于任何思想之下。我们凭着信心相信天主是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他不单单是创造了天地日月宇宙的总设计师，他的大能还体现在了精巧细节的一些方面，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有医生有律师的啊，我们都能知道很多证据呢，能够证明天主，我们都能荣耀天主的名。我们也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哦，这个东西啊，现在有点看不清楚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称之为马达蛋白。在每一个活着的细胞内都存在着一个神奇的运输系统，蛋白质就是它坨的，这个特别大一坨啊，蛋白质必须被运送到细胞正确的部位才能行使。它们被设定的功能，根据很多信主的科学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由微管所构成的快速通道聚集了很多结合蛋白，每一种蛋白都是依照着细胞里的 DNA 编码指示制造出来的。沿着微管进行的，这就是驱动马达，驱动蛋白马达，它扛着巨大的蛋白质，把它们运送到细胞里的预定的位置，以便蛋白质执行它们的功能。一个驱动的蛋白马达，它要使用一个30酸酯苷提供它每一步的能量，并且它要走12000多步才能走1毫米的路程。那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减肥了，不然这个小马达它跑不动，是吧？还要给它点能量，是吧？不然这个小马达跑不动了就，白减啊。这个神奇的机器呢，显示出了设计与创造，在我看来只能是设计和创造。你要告诉我这是进化的，那你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是一个大肠杆菌，就是这个东西啊，小的这个啊，这个下面是它的鞭毛。大肠杆菌呢，它需要在肠道里边游走，就必须呢要有一个纳米级的马达。那这样的马达呢，每分钟转达，就是这个东西啊，转达大概是到22800转，转动其后面的鞭毛，让它在肠道里面能够行走。那这样的马达不仅它跟我们的人物的设计一样，今天我早上和那个就是专业人士聊了一下啊，没有了，就是龙飞，我来聊了一下，我的单缸的摩托车的发动机大概转速顶往顶走了，他说大概就在1000到2000转，他能够，请问一下这个马达，他能够转22800转，他已经超越了我们现在所有的发动机。这个军事武器我不太清楚，但是至少地上的汽车没有能跑那么快的，没有能转那么快的。它和人类所设计的马达零件呢都一样，有齿轮，有轴承，还有这个转子啊，都组成了。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这个东西不仅能走，它和我的摩托车都是一样，有档位机关，它可以换挡，它可以走得慢走得快，就凭下面这个东西。这些微观世界中的精妙设计远超人类所发明的所有创造，设计之精良人类只能望尘莫及。这是我们相信创造科学家的这个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来的，就是大肠杆菌的马达模型。你们可以看一下，它很精密啊，它很精密。这个小小的细菌马达的功能呢，一层层的都体现了精妙复杂的设计。主在使徒行传7章50节，万物不都是我手所创造的吗？ 那么请看这张图，这个例子比较简单啊，大家没有科学基础，那我也没有啊，没有科学基础的人一眼能看得到，哦，这是一个花瓶，还有里面插着很多花，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花瓶一定是一个人创造的嘛，对不对？一定是一个陶匠或者是一个什么玻璃匠吹出来或者是捏出来的，对吧？那这个花瓶呢，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是从设计制造而来。但是进化论呢，他们进化论的学者呢，他们会拒绝相信花瓶里的花朵鲜花也是从设计而来的。问题不是鲜花有没有显示出来设计，而是他们显示出太多的设计了。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是观察他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前面举了很多例子，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现今我们所处的世界一切的规律和存在必须需要一个智慧参与并且设计。这些所有的例子呢，其实不需要你多聪明就能够知道我们是受造之物。第一个直觉呢，我们当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我知道我是受造之物了，我第一个东西应该是赞美天主的伟大，荣耀天主。那就如哥罗西书1:15-17，他是不能看见的天主的像，是首生的，在万物之先，因为万物都是靠着他创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靠着他创造，也是为他创造。他在万物之先，万物靠着他而立。我相信主凭着万物告诉我们他存在，一定会有一个让我们能够和他沟通的方式，能够告诉他你该怎么去做。你既然是受造之物，我指示你怎么做，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科学的科技的发展呢，我们应该比以前要更清晰的了解创造。可是我们现在发现是什么？世人是悖逆和不幸。在我们还不会怀疑的年纪，7-8岁小孩啊，在学校、在家里、在电视里、在新闻里，无时无刻都在告诉我们天主是不存在的，天主是谎言，圣经是假的。我们在哥罗西书的2:8可以知道，圣经在2000多年前就提醒着我们，你们应当谨慎，恐怕有人不尊基督，按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用偏学空言夺了你们的心意。那在我看来呢，所有打着反对基督神性、贬低甚至不承认天主存在的学术理论呢，都是纸老虎，经不起推敲。比如这两张图，哎，孩子们喜欢小恐龙吗？啊，小恐龙啊，看。这个呢是发布于2005年的《科学》这一个杂志，这个期刊上面的照片清晰地显示了有弹性的在恐龙身上发现的有弹性的血管分支和红细胞，以及柔软的有弹性的韧带，而它们是取自一块据说是6800万年的历史的霸王龙的骨头里边。那除了软组织以外呢，恐龙化石里面还能检测到蛋白质的存在，比如女生最喜欢的胶原蛋白、血红蛋白啊、骨钙素、肌动蛋白和微管蛋白，也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研究人员呢还分析了其他的化石找软组织，发现哦，有侏罗纪，就是距今大概1.4亿年到2亿年左右的样本当中，有大约一半的软组织，大约一半的恐龙化石都有软组织。那么我们这个又要思考一下，那恐龙是不是真的离我们现在与实际的时间有那么久？这是证据，这是科学最想要说的。哎，我们拿出证据来说话。那上亿年还是几千万年还是说几千年？那么实际的研究中发现呢，恐龙的骨骼化石中发现了衰变很快的放射性碳14，按照碳14的衰变率，经过100万年之后，化石中是不可能存在碳14遗存。胶原蛋白即使存储在0度，胶原蛋白也会在300万年完全降解。 那这和它的6800万年差得很远。但是我们在发现一些恐龙的化石里边，一般啊，恐龙化石都是出现在温带或者是亚热带。我的家乡是昆明的，但我的家乡往南走有一个地方叫做楚雄、陆丰，那里有个恐龙谷，那里发现了巨多的恐龙，挖出了很多的恐龙化石。那么楚雄的常年的气温是在13到23度，平均气温呢高于0摄氏度。恐龙骨头中发现的 DNA 在25度的情况下，2.2万年就会完全分解，15度需要这个13.1万年，0度也只需要600万年的时间，这是我们的 DNA。所以说，还是和他所进化论推测出来的6800万和1.4几亿差得特别的远。这个是实际的考古学和理论冲突的巨大。这些实际的研究呢，证明了一个年轻地球论的视角。而我们看到，圣经在约伯记、尼且、约伯记的15章18节。15节，你且观看我造你时所造的大兽，吃草与牛一样，力气在腰间，履力在肚皮的筋上，尾摇如百香树，腿筋盘旋交互，骨头有如铜管，肋条仿佛铁杆。好，我们不难看出什么动物的尾巴如同这个香柏树。我觉得小朋友估计都能回答。那我查了一下，香柏树呢，它在它的原产地呢，它大概能长到20米到30米左右。这是圣经记载的大兽，也是我们大约距今4000年前的恐龙。那和人类呢是出现在同时期的。那实际情况呢，和圣经描述的就很接近了。实际的考古学和我们圣经就很接近。我们按照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呢，我们不难发现，通过进化论解释生命的由来，必须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时间。只需要时间够久，任何无规律会变得有规律，任何无智慧会变得有智慧。那就像一个经典的例子，大卫西萨的实验，让100万只猴子去按动100万部打字机的键盘，猴子能凭着随机的机遇可以打出一套完整的莎士比亚巨作。但是结果显示，猴子们连圣经的创世纪的1章1节“太初天主创造天地”都打不出来，那更别提莎士比亚全集了。那要打出莎士比亚全集中哈姆雷特的首句 “Who's there”， 需要的时间是284兆年。兆年，我的妈呀，这个数字我的脑子已经装不下了。这在我们看来就是什么？就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时间再长也不行，对不对？我们需要极大的信心才能去相信生命，那是凭着机遇去产生的。那进化论如果是错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科学家还去相信生命是这样诞生的呢？那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心里也有。那明明看到呢，现实生活中发现和他们的理论是不符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信呢？那我们想象中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没有偏见的？并且已经证实过，他才会去相信，严谨的解释所有的假设和实事求是，随着根据会发现的新的东西去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想法。那么有这样的科学家吗？我们想象中的科学家他是没有主观偏见的。真正的是什么样的？真正的科学家是他们基于权威。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所相信的是权威，是权力。他们已经很难脱离出自己的解释框架，更不可能去否定这个框架。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经济利益和政治需求把他们困在了他们自己制造的陷阱当中。其实现在的科学家和我们一样，都是被教育出来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教科书。主在圣经罗马书5章1到2节，我们既因信得称为义，就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天主复合，又因耶稣基督因信进前来蒙这恩惠，得立在恩惠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天主的荣耀。我们因着信 相信天主能够辨别万事，因着信能够晓得创造的大能，赞美赞叹天主。正如诗篇19:1，诸天诉说天主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所创造的。相信天主呢，相信主呢，是需要信心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呢，我们就会去寻找，我们有了信就会去寻找，我们去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呢也就必有人给你应门，也就必有人给你开门。这是主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因着主呢，我们能够通晓万事。而科学比如进化论解释生命的由来，它也是需要人付出巨大的信心，然后与实际的证据还要相冲突，背离人性和道德观，也要坚定的相信并且为其辩护。这就是现今的进化论。就连相信进化论都要需要相信进化论需要信心，需要相信这个东西，科学家都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为什么？因为建立在假设和理论猜想的基础并不是事实。那我去相信了一个不是事实的东西，那就变成了一个什么？进化论就变成了一个信仰，这个科学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也难怪，在给一些坚定的无神论者啊讨论生死观、道德观啊这个是否有没有进化这个问题，他们会特别生气。有三种人嘛，我们听郑林牧师讲过，听讲道的人就三种反应：一种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啊，和你庆祝、感谢你；第二个忧忧愁愁、低着头，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三个愤怒，哎呀，极其愤怒！哇，我那天跟人传福音就是这样，我在那聊，我说那生命是怎么来的？他说，生命啊，我是我妈生的。我说你妈呢？他说我妈是我奶奶生的。我说没有，我说的是人类之前。青蛙的时候，他说那我怎么知道，我说就是那在之前，他说单细胞，我说单细胞怎么来的，你这不是抬杠吗，他跟我说，我一下子懵了，我说哎，我这不是在跟你说话吗，聊天吗，你生什么气啊，对不对，一下生气了。你说按照我聊个包包多少钱，我聊个哎上面的拉链做工什么的，那这之前是哪个厂的，哦，法国的，法国哪里的，我在问这个问题一样的框架，但为什么聊这个他不会生气，但是一聊哇生气了，一聊进化论，一聊你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我不要去想，我不要去听，我这个我你会把我的整个世界观给弄崩塌掉，我不要。那这个问题呢，他们一定会怒火中烧，短时间内的症状呢就是生气啊，就跟养育了你30年的爸爸那突然有一天告诉你他不是你亲生的啊，你不是他亲生的一样震惊啊。那说了那么多的例子和证据呢，我无非是想告诉在座的各位，有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那根据我们的主题经文，根据我们的主题经文，罗马书的1:19，天主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天主显明于他们了。自从造天地以来啊，这句话我希望你们真的看一下。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天主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说我不知道的，天主早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边。但是世人没有一个艺人都没有，我们享受着天主创造的一切的美好啊，我们的一切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我们的这个眼睛鼻子，我们能每天能呼吸清新的空气，每天能看到那么五彩斑斓的世界，每天能尝到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我们不去感谢它，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但是每天我们都不会去想，更不会去感激，把原本天主的荣耀归给了一些会朽坏的物，一些木头，一些石头，然后自己要去创造一个没有主的信仰，告诉自己主不存在，这样就不用去承担任何责任，也就不用去接受所谓的审判，自欺欺人。也正如主题经文啊，也正如主题经文下一段，不好意思，下一段，他们虽然知道有天主，却不按着天主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假，愚鲁的心更是昏暗了。我们可以再看一张图，这个图上左边是不是有点看不清楚，种族主义、同性恋、堕胎、家庭破裂、色情，这是什么？进化论。好，你们看下面写的这段话，是诗篇的11:3，根基若毁坏，善人 还能做什么？怎么说呢？种族主义、同性恋、堕胎、家庭破裂、色情，那么图佐呢，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是动物，因为动物就是这样嘛，我一切是随机的，没有意义的嘛，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这个时候我开心了我就干这个，我不开心了我就不干这个，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随机组合进化而来，由人来决定什么是真理。但我们懂得都懂，一群罪人来谱写自己的真理的结果，那就是会出现图佐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天主，那就是没有绝对的是非观，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出现什么都好，哎呀，都行，哎，啊，都好嘛，没事没事，哎呀，这个好，哎，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啊，都好都好，你要跟着我们一起来赞美啊，都好都好，都要接受。那么圣经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至二十六节至三十二节，不好意思，他们把天主的真理变为虚假，恭敬侍服受造之物，不恭敬造物的主，唯主是永可赞叹称赞的，不好意思，阿们。因此天主任凭他们成可羞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嗜欲熏心，彼此贪恋，男和男做羞愧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受这些妄为应得的报应。他们既不把天主存在心里，天主也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装足了各样不义、奸淫、邪恶、贪婪、凶狠，充满着妒忌、凶杀、争斗、诡诈、刻薄、残害的、毁谤的、恨天主的、傲慢的、骄纵的、自夸的、积心作恶的、不孝父母的、愚顽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解怨的、不慈悲的。他们虽然知道天主的判定，行这样的事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抽烟，当你要，我举过很多次了，抽烟这个例子。当你说，哎，不好意思，我要戒烟了，我的嗓子特别痛。然后他说，戒什么烟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快快，给你来了，散给你。你那个时候就会在想，我要不要坚定一下？我要不要再？啊，我不抽。哎呀，来嘛，装什么装？装什么？来来，喂你嘴里，然后就喂你嘴里了，你就帮你点上。他们自己喜欢去这样做，还要。他们知道抽烟会死，抽烟得，我相信张老师应该比我清楚，他得患肺癌的概率可能要增加很多很多倍，啊，他们这个时候就会说啊，那邓小平也抽烟，那毛泽东也抽烟，是吧？他怎么没事？我说那你可以试试，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的肺现在是粉红色的，你的肺呢，是吧？那么他们就是说的想什么，能拉几个拉几个。撒旦他知道他进坑之前要被人丢下去。他能拉几个拉几个，赶快闭着眼睛，能多搂几个搂几个，跟着他一起下去当垫背的。所以说根基若坏，善人还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们，主的创造是如此的荣耀，如果不能理解天主的永能和神性，不能理解他是那么的伟大，他是那么的无穷，那又能怎么理解天主虚己来到世上，怜爱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我们的罪死，死后复活，并且告诉着我们，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能免了。我们信徒无可推诿，应该背起主的十字架，跟从主，做主的门徒，应该穿上属灵的铠甲，做基督的精兵，鼓起勇气广传福音。那很多人会说后台这个问题啊，就是啊，我老板，我老大啊，就会说这些问题。那么以前我放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走到校门口，就有一群小混混要来揍我，可能觉得我比较壮吧，想找一个壮的来欺负一下，要揍我。然后我吓坏了，我说你们别过来，我说我哥哥是六年级的扛把子，六年级的大拐，你们不要过来。他们一下子吓跑了，哈哈，这就是我小时候我说的，哎，我老大是谁谁谁啊，我老大是六年级的，你们不想被揍快走。那我老板是华为的老总，那我老爸是李刚，我妈是英国女皇啊，这个更厉害，哈哈，是吧？那在我们看来呢，这个后台，这些后台都不怎么样，这些后台都不怎么样。我希望今天在我说完之后， 你们能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可以毫不羞愧的、大声的、有勇气的去告诉人，你的后台是主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的主宰。这个还不够吗？哇，这还有哪个人能有那么厉害的创造天地？那天主在哥林多前书1:29，天主却拣选世人世上愚拙的，叫那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主会给你力量的，所以去吧，去吧。非信徒应当反思，应当悔改，在自己的心里边暗暗地做一个决定，明白自己是受造之物，接受自己的罪，自己有问题，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信得称为义。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没有